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最近这个世界呢流行很多从来未出现过新的病毒、新的病菌。我不知道这一种病菌你听过没有，这一种呢叫做方言流菌。哇，真是很多方言啊，这个世界。由上至总统到社会到政府到议员到民间到你新收到的消息，我想大家用手机你每日都收到很多网上的信息，人家 WhatsApp 给你，其实你懂不懂分辨到底真还是假呢？很多流料来的，那些未必是真的，但不知道我们又传出去。我都收到好多咩买一送一啊，你快啲去啊，然后尾话俾你听原来是假㗎，即係太多方言啦，呢个世界我哋需要去抵抗，所以係一个抵抗嘅战役嚟㗎。咁我哋应该点做呢？我哋就要听下保罗对我哋爱嘅叮咛。由今个月开始，教会的讲坛会讲提摩太前书和后书，大家都知道提前提后加上另外一卷提多书呢，就统称为教牧书信。教牧书信其实在整部新约圣经里面是占有一个很独特的位置。新约圣经除了四福音、使徒行传和启示录之外，其他全部都是书信。当然绝大部分是保罗写，跟着彼得、雅各、约翰、犹大都写书信，再加上希伯来书。但是这些书信呢全部都是写给教会的，是教会看、教会收。唯独有四卷书，就是刚才讲的教牧书信加上腓利门书，是写给个人的。所以你可想而知，教牧书信在我们研读圣经或者我们灵修的里面，它占有一个很特殊、很突出的地位。所以很多研究圣经的人、神学家都说，教牧书信里面讲啲乜嘢呢？其实系一个好亲切吓，好似闲话家常咁嘅口吻，好似一个长辈吓教一个嘅晚辈。同埋教牧书信讲乜嘢呢？就讲你点样去侍奉啦吓。咁其实我哋冇个个信徒都应该侍奉啦吓。又讲关于点样处理教会嘅事，然后又教你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好的信徒。所以祝福这个字就在提前提后已经出现了八次那么多，单单在提摩太前书就出现了五次。什么是祝福呢？就是我可以教你一些东西，我经验多啲，我撞过好多板啊，所以我吩咐你，你小心啊，你唔好咁样做，如果唔系你又撞板。我唔知各位啊，你办公室你个 boss 俾好多嘢你做吓，咁做好之后你就交俾佢，哇，然后佢就召你入嚟省你啦，咁你咁做㗎，呢样嘢又唔合，呢样嘢又唔合，其实佢事先唔教讲清楚吓。事后就捉你痛脚，祝福真的很重要。那我们又要来看下了，那到底保罗写给提摩太这个他很锡的一个后生的年轻的同工，他承担什么责任呢？原来他要牧养一间很大同埋是一个大城市的教会，就是以弗所的教会。大家都知道以弗所是当时一个很出名的城市，不单止经济商业发达，而且这座城市呢 一座好出名嘅神庙，叫做阿底米神庙啊！一座神庙好大嘅，可能大家谂阿底米咩嚟噶？其实就系戴安娜吓。我唔知道你在座当中啊，有冇姊妹啊？你就系英文名就系戴安娜啊。当然呢个神庙入边咧，就好多庙记嘅。所以以弗所是一个经济发达很繁荣的都市，但亦都是道德败落的。所以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在以弗所书里面是讲最多关于教会的真理，大家都很熟以弗所书。所以当提摩太要接班去打理一间咁复杂咁大嘅教会，而且喺嗰个年代之后，保罗就断言会开始好多假道啊，有啲假教师啊，异端会流行。所以保罗实在好关心提摩太，你掂唔掂噶？特别大家都知道提摩太嘅性格系比较怯懦一啲。内向一啲吓，身体又唔系咁好啊，咁样。所以保罗呢就特别写信俾提摩太。当保罗佢创办咗以弗所，佢以弗所大概停留咗两年几吓，咁就去其他城市。当佢知道自己要上耶路撒冷受审，即系话将会被判死噶啦。于是佢就特登请咗以弗所教会一班嘅长老专程嚟见佢啊！咁呢段离别嘅话呢，就记载喺《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系非常之喜欢呢一段保罗向呢间教会长老嗰个离别嘅话，其中有一段系咁样讲嘅。佢话当知道我知道我去咗之后，必定有凶暴的豺狼会进入你们中间，是不爱惜羊群的。保罗知道太多这些异端邪说，他会吞噬你们的，他毫不留手的。你知道一只狼入咗个羊圈入面咁仲得掂嘅，梗係大开杀戒咯，冇得静㗎喇。所以唔爱惜就等于伤害。我唔知你觉得今日我哋教会界或者我哋基督徒中间有冇一啲咁嘅豺狼入咗嚟喺度搞緊我哋呢？你话牧师我都识分嘅，咩叫异端啊？咁啊咩守望台啊、摩门教啊嗰啲我识分。咁你见而家香港咧，其实好多啲街道上面咧都有好多人摆街站啊，啊派啲好靓嘅书啊，咁有两个人企喺旁边啊咁。其实呢啲异端假道已经打到埋身。而且入埋嚟教会，当我同一啲唔同教会嘅教牧同工倾偈嘅时候，我觉得好心痛，因为已经喺度抢紧啲羊啊！佢哋会向一啲慕道嘅人，甚至你信咗、受咗浸都好，佢都会向你卖手。佢哋用一个方法就是死缠烂打。他们会找几个人遮住你，就呢在 Skype 那里跟你谈电话，几个人一起谈。而且他们会用一些很喇喳的手段，如果你是弟兄呢，就找几个姊妹跟你谈。那么是跟你讲圣经的，那么就说你信那些不对的，你来我们道啦。记得一两年前，其实都有人就在我们教会门口派小册子，其实就是东方闪电，这个是国内的名字，在香港他们就叫做全能神教会， 但其实又已经改头换面，有不同的名字出现。各位，我们真的要很小心，那些异端假道不是离我们很远的，他甚至会派人深入来我们当中，做了我们的会友，然后再呢叫啲人出去。啊，我唔係话我哋当中有啊，不过即係有啲教会的而且确係发生咁样嘅事。我哋好需要防备。所以今朝就想同大家一起开始睇提摩太前书。好唔好请大家而家就翻开教会嘅圣经，我们一起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希望你识找啦，在293页帖撒罗尼加的后面就是提摩太前书了。我们一起看第一章，我们今天是要看头那11节。首先就保罗对提摩太表达他的爱同埋佢嘅祝福吓，咁通常书信一开头就系一个嘅问安，我会叫呢个问安咧做富有人情味嘅问安。大家可能话：，次次我睇书信开头嗰啲问安咪差唔多吓。都是我使徒奉耶稣基督差遣的保罗写信给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问你们安样。但这个问安呢其实有少少不同，我们一起看一下。我用的是新译本，你可以看着手上的和合本。奉我们的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的命令，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通常保罗在书信一开头都是先介绍自己，我是边个，我是神所拣选神所差派的使徒。但这里特别提到盼望，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啊？各位，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盼望，你的人生遇到低潮，遇到打击，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渣啲乜嘢呢？有咩渣拿呢？你话我好好啊，我而家香港买到搭楼啊，香港好多人冇楼㗎嘛，起码我有楼揸手啊，或者我有份好工，或者我啲仔女都已经读完晒书毕业啦。我哋基督徒唯一嘅盼望是在基督的身上。提摩太他牧养以弗所教会，他会胆怯，他会不知道怎样应付的难题。保罗开宗明义就说，他说提摩太啊，让我们的盼望定睛在基督的身上。我都很想各位记得，无论你人生遇到什么挑战，你是有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靠我有什么本事，我们的盼望是依靠耶稣基督。跟着就说了，写信给各位，因为信主就做了我真儿子，真儿子的提摩太。这里真的一个很紧密的关系，提摩太不是第二个，保罗直情当佢系好似自己嘅仔咁样。咁当然好多人话，可能其实提摩太咧系出生于一个即系犹太人同外邦人结婚嘅家庭啊，所以提摩太后书有提佢妈妈祖母嘅名啊。应该自细都喺一个有所谓有信仰嘅家庭长大，但好多人都估可能正式是真的保罗领他信主的。所以保罗就说，你是我属灵的儿子，是真的儿子。然后下面就是问安了，愿因为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我想问你，同平时保罗的问安 有咩唔同呢？考下你先。保罗平时嘅问安就话：愿因为平安与你哋同在。呢度多咗一句怜悯。同埋我觉得有时我哋读呢啲问安呢，我哋好快就跳过咗。你有冇真係諗下咩叫恩惠呀？咩叫平安呀？我哋讲得太多啦。有时我哋都好似冇深究落去呀，到底係咩意思。因为就係你本来唔配嘅，係神白白俾你嘅。呢种先正式係恩典。我哋好熟，香港有明爱中心啊，做好多服务嘅工作。明爱中心嘅英文名就系 Caritas 啊 ，Caritas 呢个字就出自希腊文嘅恩典，系你本来冇嘅，神格外赐俾你。然后保罗就加咗怜悯呢个字眼，系特别喺提摩太前书。咩叫怜悯呢？这个是旧约好常用的一个字眼，是指神同人一个立约，一个不动摇好深的情爱。可能提摩太做做下会灰心想放弃，保罗话俾佢听，神同你立咗约，神个爱唔会喐嘅，神个爱永远追随住你。然后最后就系提平安，平安系内心入边嗰个平静稳妥，同人之间嗰个和谐和睦。平安呢个字真系太丰富啦。你见到啲犹太人如果见面，佢哋问安讲乜嘢噶 ？Shalom， 平安。平安呢个字太重要，好似我哋见面就话：咦，你最近好吗？系一个祝福，你有嗰个嘅平静安稳。然后第三节。第三节就是一个劝同劝勉，请大家看手上的圣经。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经劝你仍然要住在以弗所，然后你好祝福那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这里有两个字眼我们要留意，第一个就是劝，我劝你仍然留在以弗所，你千祈不要动摇。我用了一个新的译本，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极力要求你留在以弗所。保罗用几强硬的字眼，你千祈不要临阵退缩，你千祈不要后退，我极力要求你就留起以弗所，然后你祝福，你要制止那些人，不要去教导违背真理的事。要 stop 他们。这个字眼呢，祝福其实是一个军事上面的用词，代表由上级向下级传递的命令，在军队里面是绝对讲求纪律的。如果上级给你一个 order， 你只能叫怎么说 ？Yes sir， 你没有第二样嘢做的，是吗？你不能够说：哎，我不制啊，我不掂的，我怕。Never say no， 所以是带住权威，你只有服从。所以保罗就是这么用心良苦去劝提摩太，去祝福提摩太。所以我都想问，面对一个这样的光景，今日你和我怎样去处理？ 今日我哋活在呢个时代一样噶咋，好多流言蜚语，好多假道学，甚至有人都会讲一啲错误嘅真理，我哋点判断？我想劝勉各位有三样嘢你要有嘅。第一，你要有美好嘅灵命。有美好的灵命太重要。我相信在座有很多位你信主有不同的长短，我不知道你今天你的灵命，你属灵的光景是怎样。我们基督徒聊天呢，很少够胆问人，你最近灵性好不好你有没有读经祈祷我们不敢问，因为怕他不知道怎么答嘛。特别我们这些做牧师的更加不敢问，牧师你想怎样啊？但我们真的要有美好的灵性，不要被魔鬼留地步，他时时想吞噬我们。让我们看手上的圣经好吗？第四节，也不可听从一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同埋系无穷嘅家谱，因为呢啲事呢只会产生辩论，系唔发明神喺信上所立嘅章程。然后请你睇荧幕系另一个嘅译本啊，不要让他们白费时间，无休止地讨论虚构的传说和一些宗教的家谱，因为这些事呢只会引起毫无意义的什么猜测，是不能够帮助人过一个信靠上帝的生活。原来有很多时候会引起一些无谓的揣测，一些荒谬的说话。哇，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你听到一些的人家说什么什么什么，你又传开去。所以很多流言蜚语。所以保罗特别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再提多次，他说只要弃绝那些世俗的言语和老虎荒谬的话，你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各位，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会不会我们有多时候就浪时间拗些不知什么拗餐懵的，到底对你所信的有没有帮助？你要建立一个信靠上帝的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注意自己的灵命，到底我是不是还成长着，定是我现在已经冷淡了，我已经后退了，我已经停步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下面让我们继续看第五节，保罗接着就说了，这个命令的总归其实就是爱。这个爱是怎么来的呢？是由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现代中文译本这里就说，这个命令有个目的，是发你的爱，这有一个目标，我的爱要时时被挑旺被激励。特别我们爱神的心，我们经常说，你千万不要冷淡，你千万要参加教会一些团契小组的生活，让我们彼此扶持，因为你稍一不慎你就会随流失去。啱啱讲九培灵研经会吓，朝早有一位好受欢迎嘅讲员就系鲍维坤博士， 他朝早第一堂讲到就说何谓培灵，什么叫培灵，你的心千祈不要失了，你的灵是被神掌管的，你的爱要时时被挑旺。爱有三个来源，就是要清心，清洁即是纯洁的内心。第二，你的良知，你的良心是清白的良心。有时我们的良知做得错事多了，我们已经硬了，都没有醒觉，我们更加要有真诚的信心。这三样东西就代表你是没有杂质的。我不知道现在你会不会已经残杂了一些不应该有的东西。第二，我不知道你的良心是不是可以无愧于心，对神都没有惭愧。很多时候我们得罪了人，得罪了神，良心会责备我们，但是会不会有时我们都麻木了，犯完那样罪，犯完又再犯。还有我们要没有虚伪，不要戴几副面孔，上班一副面孔，回到家一副面孔，回来教会又另外一副面孔，真诚的信心。所以下面第六节就说了，可是有些人完全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呢就偏离了这一切，将时间耗费在毫无意义的争论上面。他们浪费很多时间。如果大家看你手上的圣经的第六节，有少少不同，他说有人偏离一些，反去讲一些虚浮的说话，就是他们离开了，偏离了。求神叫我们时时校正自己的灵性，让我的灵命是不断成长，因为属灵生命实在太重要了。我想提一个人物，其实大家很熟的了，就是戴德生。戴德生这本传记非常之畅销，我想你留意他的英文名戴德生。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关心他在中国做了很多事，创办内地会，其实他是一个 A man in Christ，一个是基督里面的人。我比较少提就是他敬虔爱神，他属灵的生命。原来他的曾祖父已经是基督徒，那几代传下来。他爸爸对他很大影响，因为他爸爸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还有很关心宣教，特别都关心中国。所以戴德生由他少年青年的时候，他已经很有宣教的心，特别他搜罗很多中国的资料，所以他就一路传递下去。到今日他们的家族已经是九代基督徒，出了五代的宣教士，我想大家都很知道的。他的第四代的孙呢，就是戴兆曾牧师。如果在我们教会内的，我们教会曾经请过戴兆曾牧师来讲我们的培灵会。他的第五代孙呢，就叫做戴继宗牧师。他比较过去多一点，就在台湾那边工作。神真的很奇妙，戴德生很多仔女的，但是其实呢，神就会揀其中一个呢奉献给神，又爱中国，就来做宣教士， 所以出了五代的宣教士。在1983年开始，由戴兆桢牧师带领，就好想回去国内一个叫做寻根之旅，有没有可能会发现回一些关于戴德生啊，或者戴德生的第一任的妻子就玛利亚，因为戴德生很爱玛利亚，而玛利亚呢就30多岁已经死了，所以玛利亚呢应该是1870年就已经过身，就壮起江苏省的镇江市。咁当时戴德生就有一个心愿，佢话如果第二日我离开世界，我要葬起我太太嘅墓嘅旁边。结果你知唔知戴德生几时先离世呢？系35年之后，后来戴德生就再婚噶。佢系1905年先离开世界。咁又好特别喎，其实1900年佢已经退咗落嚟，因为佢身体唔系咁好。咁内地会呢就有另外一个资深嘅宣教士接班，嗱唔系姓戴㗎，系另外一个宣教士做咗嘅总负责人。咁戴德生就返英国住，又疗养身体。但一有精神体力可言呢，佢就去世界各地，又返嚟中国探访。结果1905年是他第11次来中国，他就因为病就死在中国，我想是如他所愿，虽然他不是生于中国，但是他死在中国。死在哪里呢？死在长沙。但是他讲过要跟太太合葬，那怎么算呢？于是他的棺木就用一只船装住，沿住长江，由长沙一路运到嚟镇江呢度，就葬喺佢太太嘅墓嘅旁边。当1983年佢哋开始呢个寻根之旅，竟然间好神迹地，喺1986年。他们竟然间在镇江博物馆一个被废弃的仓库里面，发现了戴德生很完整的墓碑。大家知道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其实很多东西全部破坏了，根本没什么可能的。戴德生的墓碑不单止保留，而且是很完整。当他们入到那个旧的仓库，因为堆积太多东西了，哇，要揭开很多东西。还有你知道，在国内如果你要做这些手续，你要得到什么文化局的批准啊，宗教事务局啊，当地的市政府啊等等啊。好在因为戴兆桢牧师在国内做了很多功夫，他就跟当地一些人都比较熟，拿到一些人情啊，可以给他这样去发现到。这个戴德生的墓碑保持得非常之好。我想介绍一下，着西装单人那个呢就是戴兆桢牧师，然后在另一边稍微少点头发那位呢就是戴继宗牧师了，然后在他旁边呢就是戴继宗牧师的大仔。戴继宗牧师因为他同一个台湾女仔结婚，所以戴兆桢牧师好开心。他说我们大家的血液里面就滞留着中国人的血液，所以你看他的孙呢黑头发似似地中国人。戴继宗牧师有3个仔，叫做戴成约、戴成书、戴成雅，即是约书亚啦，系嘛？咁啊，即系话佢好中意约书亚记吓，好中意约书亚呢个人物，因为约书亚曾经讲：至于我， 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不知道会不会神有感动，在大祭宗牧师三个仔入面又揀一个将来又做宣教士，成为第六代的宣教士。我们不知道，但更奇妙这幅相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想给幅清楚一点你看。这个碑下面呢，其实就是写着 A man in Christ， 全部都是英文的。然后你发觉在大多新的墓碑旁边呢，有了半块石碑，这块石碑有历史的。结果在2012年就竟然间被一个台湾很喜欢搜集古董的商人，在扬州的一间古董店那里发现了这个碑。因为他很有兴趣研究古董，这个碑应该有些来头，如果不是为什么会保存到，虽然只有一半，上面刻的全部都是英文。他看呢，有几个类似小朋友的名字。原来这半块墓碑呢，就是戴德生的太太玛利亚的墓碑的下半截。哇，这个寻根之旅好像出现神迹一样，不单止发现了戴德生的墓碑，连他太太的墓碑的下半截都发现，是在扬州发现的。于是他们这个家族就更加要寻找了，会不会有些更重大的发现会出现？我们的神真的很奇妙，很信实。隔了一年，2013年，当时戴继宗牧师还在台湾，突然之间接到一个电话，是镇江一间教会的牧师打给他。他说，戴牧师，你即刻飞来镇江，有很重要的事。因为戴德生和玛利亚撞那个叫做西桥公墓，应该只是撞西人的。那这个公墓根本已经没有了，因为文革啊等等。于是在上面起过一个货仓，后来又没有，又第二个货仓。那就找回一些货仓那些看更。那就肯定那个地方呢，就是西桥公墓的地方。咁咁啱有个发展商就买咗嗰笪地，要拆晒所有嘅嘢，打地基掘吓，预备起啲高楼大厦。咁佢哋已经开紧工，由于好紧急，如果佢哋继续开工咧，就乜嘢都拆晒冇噶啦。于是就紧急叫戴继宗牧师飞过。戴继宗牧师即刻同当地嘅部门商量，又同呢个发展商商量，人哋都开工啦，佢哋就话俾佢听，下边系墓穴嚟噶，你唔好搞啊！你知啲工人最罩忌噶嘛吓，咁唔吉利嘅嘢吓，叫我喺度开工啊！咁于是就暂时缓工，就文物局准许佢哋去进行发掘。你估掘到咩嘢？掘到一个戴德生和他太太的合墓的墓碑。你说没可能，他两个隔了35年。原来在1931年，戴德生其中一个孙叫做戴全仁，他都是内地会的总负责人，就为他爸爸妈妈立了一个合碑。所以好奇妙，做起那支骨那里，不单止发现这个墓碑，下面还有两副遗骸在那里。所以他们很肯定那两副遗骸就是戴德生和玛利亚。由2013年开始这样，2014年他们就开始筹备，会不会第日设立一个馆，将这些这么重要的文物，同埋将戴德生同埋玛利亚嘅遗骸好好嘅安葬。就喺今年嘅6月5号，唔系好耐之前，一座戴德生纪念馆 正式在江苏省的镇江设立了。因为当时有一间教会叫做宣德堂，他们在建自己的新礼拜堂，他们就在新礼拜堂的旁边建一座的钟楼，就将这个钟楼命名做大德生纪念楼。揭幕礼你看到那个头发少一点的就是大计宗牧师咯。咁然后呢，喺呢一个钟楼嘅地库就係一个大德生纪念馆，入面有好多展览啊，介绍大德生同埋内地会嘅历史。一入去就係呢个大德生嘅碑，后面就係佢最出名嘅说话：千磅英金，千条性命。咁而最重要嘅呢就係呢个碑啦。我不知道你看得清不清楚，什么大事，什么先生夫人合墓，然后的日期呢是1931年，就凭这个竟然间保持得那么好的碑，就证实了那两副遗骸是戴德生和玛利亚的。咁喺嗰个揭幕典礼入边，就邀请咗戴继宗牧师嚟到做一个嘅短讲。根据记载呢，因为嗰个系一个官方嘅场合，一定有好多政府嘅人员在场，所以戴继宗牧师只系讲咗五句说话。咁嘅唔系五句啦，每句下边都有啲嘢嘅。第一句佢就提啦。是信仰的传承，我们成日说代代相传，如果你用普通话读呢，可以是等于代代相传的。真是神好恩待这位这么属灵的人，戴德生 A man in Christ， 九代基督徒，出了五代的宣教士。各位弟兄姊妹，你的灵命怎样呢？你有没有美好的灵命呢？第二样我想大家有的，就是你要有坚实的根基。我们必须要有美好的根基。我们一起看第七和第八节。想要做教法师，但又不明自己所讲所论定的。我们知道律法本来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各位，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你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以致你有稳固的根基，就不会被那些异教之风摇动就飘来飘去。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好好读圣经呢？你有没有上主学呢？你冇去，而家你话我唔方便，而家网上哇都唔知几多资料啊！你可以听好多好嘅讲道，你可以好好嘅研读圣经啊，让我哋喺属灵嘅根基上扎得深、扎得稳固。因为律法有咩作用呢？喺罗马书嗰度讲得好清楚，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律法系罪咩？断乎唔系。但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罪。请大家看手上的圣经，就我们看第八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第九节，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那是为那些什么不法啊、不服啊、不虔诚，然后一路数落去。这里原来保罗呢就数了八组的罪。有些罪呢是一批一批的，那我在荧光幕上呢就列晒出来了。头那三组罪是跟十戒入面头三戒有关的。然后跟住讲五组的罪，你弑父母就是你不孝敬父母啦， 不可殺人啦，然後不可奸淫啦，就是你行淫親男色，然後不可有貪心啦，就是你拐人口啦，拐騙啦，然後你不可作假見證，就是說謊起假誓。所以跟十戒入面第五到第九戒有關的。我想俾大家睇一個新嘅翻譯，淫亂嘅同性戀嘅，因為和合本咧就用親男色，大家都知而家同性戀係不分性別嘅，更加而家有所謂咩跨性別，呢啲都係罪啊！我哋要有好穩固嘅根基。不要被这个时代之风将我们摇动，拐卖人口的啦，说谎的啦，发假誓，然后最拉尾这句真的太重要了，以及其他，哇真的很绝啊！我想很多法律文件都是这样的，最拉尾有个 course 就是我上面没讲的那些其实都包在起度的了，以及其他一切违背健全教义的人，我们千祈不要违背健全的教义，我们要有好好的根基，坚实的根基。最后第三样我想劝勉大家的，我们要有远大的心志。好不好请大家看着你手上的圣经，我们一起读第十一节和第十一节，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我用了另外一个的翻译，就说这教导是来自当被称颂，是这位上帝托付给我的一个荣耀的福音。我不知道你今天觉得是不是只是托付给我们这班传道人，或者只是保罗托付给提摩太，其实是神托付了给你，给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有责任要去称颂我们的神，然后我们去宣扬这一个荣耀的福音，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一个无比荣耀充满能力的福音，福音可以扭转一个人的心，叫一个黑社会头子都信靠神。哇，可以叫人戒毒，可以改变好多的事。各位，今天你有没有活出真理去宣扬这个福音？所以我很想挑战各位，我们都接受了一份好光荣的使命，几咁光荣的使命啊！就我们要去活出真理，同埋宣扬一个嘅真理。你有冇美好嘅灵命呢？你有冇坚实嘅根基？你更加有冇一个远大嘅心志？在那本雜誌開頭我提的背面就出了這幅圖和這幾個字， Live for truth， 我活著就活出真理，我活著就宣揚神的真理。我們低頭，我們祈禱。亲爱的天父，求你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真的愿意成为一个培育灵命有稳扎的圣经的根基，更加让我们活出真理，又去传递你的真理。求你使用我们，又使用我们的教会。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